我们的神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，他们好像是做梦的人，他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。真的有人说耶和华在他们的当中行了大事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仍然呼召，仍然带领所有被掳的都要归回，叫我们从各样的光景中回转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不可以再冷淡退后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。这是建造的日子，这是圣灵施恩做工的日子。弟兄姊妹，在旧约的里面，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，他们有三次的归回。那我们曾经讲过，第一次是他们归回重建圣殿，那第二次呢是以斯拉回来他重建圣名，那第三次我们看见尼希米他回来在重建城墙。所罗巴伯在当时带领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把整个圣殿建立起来，遇见了多少的征战。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的归回，是在归回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先来读一下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。第七章第九节，正月初一日，他从巴比伦启程，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。第八章二十二节，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，本以为羞耻，因我曾对王说，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，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。以斯拉是什么样的一位人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位文士，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赐给摩西的律法书，所以他熟读律法，他认识神的心意。那若我们看圣经介绍他的由来，说到他是亚伦的子孙，亚伦是谁呢？是大祭司。所以亚伦的子孙他是有资格来做大祭司的。不过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，但是今天我们特别要来交通看见以斯拉的祷告，他的祷告真的像大祭司的祷告，站在神的面前，站在神百姓的地位上，在那里呼求神。哦，真的像一个大祭司的祷告。以斯拉记里面好几次，大概有六次之多，他讲到说蒙了神的手的帮助，说到神施恩的手。以斯拉他不是依靠人的帮助，在这边我们看见他说，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，本以为羞耻。他不是来求王派这些步兵马兵来保护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的行程，他认识神施恩的手。弟兄姊妹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今天我们乃是靠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以斯拉他认识这位神，所以他里面知道是神在那里施恩，是神在那里带领。哦，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有耶和华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他爱我们，他怜悯我们，今天他已经拯救了我们。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活在地上，觉得我们的神还是远远在高天之上，我们的祷告好像是离神那么的远。我记得以前讲过，我信主了好多年，那个祷告真的像打电报一样，我也祷告，困难中我也呼求，但是这个祷告呢，这个电报打上去好像从来没有回音的，不晓得神的心意是怎么样，不晓得神的带领是怎么样。所以很多时候虽然也祷告，但是面对事情还是要靠自己，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，还是要靠许多的帮助。但是以斯拉不一样，他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真的是一位认识神的人，所以他知道神施恩的手，是神在这里帮助他们。他不向王来求步兵马兵， 他乃是祷告天上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是神一路在这里保守他。从以斯拉的身上，我们看见好多的特点。他像神的律法，他有一个绝对的心智，他非常的认识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去。这些百姓真的是神所爱的，是神一路保守，是神拣选的。神要得着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，神要得着他们成为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的当中。这一般神所爱的子民到了一个地步，好像神必须许可借着外邦人，借着这些凶残的外邦人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，掳到外邦地区。哦，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时候，神真正是依依不舍。这是他所拣选，这是立他名的居所。但是到了一个地步，神必须要离开，因为以色列的百姓离弃了那位造他们的主。以色列的百姓去拜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，他们不遵守律法。弟兄姊妹，但是神里面都是一直有这个恩典，有这个怜悯。神向他的百姓一直存着一个呼召，他们归回。70年被掳，时候到了，神把他们带回来。但是我们看见说，虽然他们曾经回来重建了圣殿，重建了祭坛，重建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呢，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离开他们的罪恶？他们有没有离开他们被掳之前那个光景呢？我们来读一下以斯拉记第9章1-3节。这事做完了，众首领来见我说，以色列民和祭司并以利未人没有离弃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亚蒙人、摩押人、埃及人、亚摩利人，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，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那些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，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。我一听见这事，就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惊惧忧闷而坐。他听到以色列百姓的光景，他惊惧忧闷而坐。他里面是非常有感觉，非常的警惕，他里面也是非常的惧怕。以斯拉他是一个惧怕神的人，他因为惧怕神，所以他对于其他的人，对于其他的事情，他里面没有惧怕。我们曾经讲过，若是你不惧怕神，你对所有其他的事情你都是惧怕的。但是若你真正是一个惧怕神的人，你对于四围的人你是没有惧怕的。所以后面我们看见以斯拉，他不但对付仇敌他是那么的坚定，他面对以色列的百姓来对付他们的罪，以斯拉是非常的勇敢，非常的坚定。因为他惧怕神，他惊惧忧闷而坐。他知道以色列的百姓虽然神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，这些被掳的子民能够归回是一个太大的事情。有一般人他们认识真的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，真的耶和华在他们当中行了大事，这的确是一件大事。但是若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的罪，他们仍然在罪的里面，他们的光景仍然是可怜的，仍然没有合乎神的心意。弟兄姊妹，多少人说我们蒙恩得救了，真的是一件太大的事情。神救我们脱离所有审判的刑罚，所有的恐惧，所有被定罪的光景，今日我们得着了完全的赦免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随时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神宝座的面前。我们说我们曾经像是被掳的人，今日我们归回了。哦，这爱来寻我，这个血来买我，这个恩典 今天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是不是神为我们做了大事？的确是我们的神为我们行了大事。但是今天我们得救还不能停在这里，若是我们只是为这个而欢喜，好像这般被掳的子民，他们说我们今天归回了，我们回到了耶路撒冷，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权势，不在被掳的光景中，他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。可是他们的光景是如何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这些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，他们并没有离开过去所犯的罪，并没有离开过去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旨意，叫他们说他们是圣洁的国民，他们要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，他们是神用了重价所买回来的，从万民中分别出来，不列在万民的当中。到了今天，犹太人还是说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，但是犹太人所不认识的是神有一个更高的心意，他所要得着的，他所要得着的百姓，他的子民。到了今天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明白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就是神君尊的祭司，我们这般人才真的是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。在旧约不过是一个预表，不过是一个图画，讲到这般以色列百姓，是的，神付了代价把他们救赎出来，神看他们为宝为尊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误了我们从今天蒙恩的光景，我们来看见神的心意，我们会觉得哎呀，今天我们这般人在神的眼中是为宝为尊的，在神的眼中有一个荣耀的心意，他把我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却不是属于这个世上的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进入了爱子的国度，我们成了一个圣洁的国度。若我们真的知道今天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旨意，这是我们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份，我想我们会有和尼西米，会有和以斯拉，会有和所罗巴伯，会有和这些带领以色列百姓重建这班人，他们所看见的是一样的。若是我们看见这个情形，我们会在主面前怎么样来祷告？我想首先我们看见以斯拉他的反应是怎么样，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所有里面的那个伤痛，那个忧心，他怎么样来表达？今天我们说这些感觉都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在旧约是一个图画，很清楚的让以斯拉好像来表现出来。他怎么来表现呢？他撕裂他的衣袍，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拔了头发和胡须，惊惧幽梦而坐，这是他的表现。说到什么？说到他里面的那个惊恐，说到他里面的那个忧伤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的外表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表现。今天也许我们看见很多的光景，有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被主光照的时候，看见我们的光景，那到底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？觉得说这是他们的事情，也许我也为他祷告，但是没有像以斯拉他的感觉这么的沉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。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七节，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，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惊惧忧梦而坐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献晚祭的时候，我起来，心中愁苦，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，说：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，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，我们的罪恶甚重，因我们的罪孽， 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，杀害掳掠抢夺，脸上蒙羞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他在献晚祭的时候，他起来，这边说他心中愁苦。献晚祭特别让我们知道整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。以斯拉他是一个认识而且有十字架生命的人，以斯拉他的里面向着神，为着神的见证过于他自己所有的需要和要求，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负担。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回到耶路撒冷去，叫被掳的可以归回，这已经是一件大事。但是若是以色列百姓仍然在最终没有办法显出一个荣耀的见证来，这是一个太大的事情。我们可以说我们都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但是神在我们的身上不只要我们得救，他叫我们身上得着一个见证。那要有一个见证，必须我们能够活出这位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曾经交通到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根基说到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，是隐藏的生命，是在我们里面那永远的生命。我们都有这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可是别人可能看不到，别人认不识。神叫我们成为一个柱石，根基是隐藏的，但是却必须是丰富的生命。然后呢，那个柱石是一个彰显，是一个见证。神给我们蒙恩得救的地位，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可是常常我们必须把在我们里面的丰富，那个隐藏的，把它能够彰显出来，能够活出来。那这个叫做见证。得救和有见证，这是差很多的。那今天我们看见以斯拉，他不单认识以色列百姓归回的重要，他们好像蒙了救赎，蒙了拯救，他注重神的见证。若他们仍然在罪的里面，在这个当中呢，不能显出神的见证来，神的心意没有办法满足。所以以斯拉里面那样的痛苦，他为着神的家，他有这么深的感觉，他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他进食，他哭泣，他为着神的百姓，他那样的伤痛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是一个认识神心意的人，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人。很多人他们都做见证，当他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一下子神把他的心意打开的时候，哦，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，我们看见我们的黑暗，看见我们在罪里面的情形，我们觉得说那一个伤痛，当你摸着神的伤痛，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讲到说，我岂可在冷淡退后，使神圣灵终日担忧，救主也在等候，救主也在等候。我记得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，在那样的一个情形当中，好像神就站在我的面前。但是首先圣灵所光照的，看见自己那个罪的污秽，看见这个人真的是不可能能够来到神面前的那个懊悔，那个痛苦，弟兄姊妹，我没有办法形容。但是当我们真正遇见神的时候，真的是在主的面前痛痛的哭泣，伏伏在他的脚前，觉得我是个罪人，我不配来到主的面前。但是我记得那一天不晓得哭泣了多少时间，他一下主的爱，主的安慰，主的那个赦免，很甘甜的来到里面。当我起来，我真的知道我仍然是一个罪人，但是我可以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主光照我们，我们不单为着自己，我们懊悔，我们忧愁， 我们更要为着整个神的家，为着神的见证，我们需要起来祷告。以斯拉的祷告真的是非常特别，他一直讲说我们的罪孽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看见今天是以色列百姓犯了这些罪，可是你以斯拉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所说的乃是我们的罪孽。他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，他不是一个人高高在上，他是站在一个祭司的地位。他的由来是亚伦的子孙啊，我为你们祷告，为你们祝福。但是所有的大祭司在代祷的时候，他们是站在神百姓的地位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尊荣的大祭司，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。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代求，他仍然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他担负我们所有的罪，背负我们所有的痛苦。今日他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，哈利路亚！我们都有这一位大祭司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祈求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以斯拉这个人，他是怎么来祷告的？他乃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，向我们的神来认罪，来悔改。认罪悔改到底有什么用处呢？我想这边所讲的是超过今天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是的，我们认我们的罪，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，我们说主耶稣，我需要你的保险，我需要你成为我的救主，我需要你来拯救我。今天我承认说靠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得着拯救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需要站在这个地位上。我想这是第一层次，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蒙了恩典。那第二个层次，很多时候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认自己的罪。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懊悔我们自己，我们伏伏在主的脚前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。所以不单是信心，还有无愧的良心，叫我们的整个人是活在主的面前。我知道以前有一位姊妹在我们的当中，她蒙恩得救了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有一次她和我交通，她讲到说过去她在国内是做妇产科的医生。我想在当时她做了很多的那个堕胎的手术，但是过去呢她里面一直有一个控告，可是她在心思的里面他用很多自己的方法来解释，他不过是执行一个命令，他不过是做该做的事情，他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，他一直想办法说服他自己。到了他得救了以后，一面来讲他也知道他所有的罪得着了赦免，但是另外一面呢，他仍然靠着他自己来掩盖许多他里面的痛苦，里面许多的控告。直到有一天他觉得他必须认真的来到主的面前，他不能再说服他自己说这些你做的是对的，可他里面又却活在一个控告，一个恐惧的里面，好像他没有办法得到释放。那一天他真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向神真实的再来认罪，求神赦免他过去他所做的这一切。那个认罪，那个悔改，那个懊悔，弟兄姊妹，主永远给我们一条道路，使我们永远可以在宝血的底下得着洗净。但是今天我们的心需要回转到主的面前，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很认真的来面对。今天我犯了罪，主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需要你来赦免我，需要你来洁净我，需要你来释放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姊妹她后来认真的向主认罪，认真的悔改，认真的祷告，她里面得着了一个极大的释放。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他，他没有办法去改变历史。他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也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还在捆绑当中，他还在那个痛苦的里面。当他认真的懊悔在主的面前，哭泣悔改，哦，弟兄姊妹，主的赦免，主的安慰，主的医治，主的遮盖，让我们的姊妹得到了完全的释放。我想以色列百姓虽然从被掳人中这般归回的子民是少数的，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，但是以色列知道为着神的见证，他们需要懊悔自己，他们需要脱离他的光景。什么时候我们在圣灵光照中，我们愿意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需要那么认真的来对付，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蒙恩的光景。以斯拉的祷告乃是站在以色列百姓的地位上，他为着神的家，为着神的百姓，他觉得那样的痛苦，但是他向神呼吁，他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必须要归回，不单只是外面的归回，今天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归回。不单所罗巴伯他们重建了祭坛，重建了圣殿，他们可以恢复外面的侍奉，可是尼希米知道外面的还不是神真正所要的，神要的乃是里面的，他需要恢复圣名，恢复真实的敬拜，让神能够回到他们的当中。什么是圣洁？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圣洁是讲到一个分别。今天我们在世界中，可是我们却是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的人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仍然需要活在世界里面，但是我们是盐是光。你若是没有一个分别的生活，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影响的力量从我们身上能够出来。主叫我们影响这个世界，叫我们从世界中一面是分别的，但另外一面呢，我们又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有影响的力量能够改变这个世界。我们的神要得着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见证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叫我们把神的荣耀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八节，第九章第八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，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，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。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，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。他们这班人乃是逃脱的人，从仇敌的权势，从被掳的人中，他们是逃脱的，得着了释放。他说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。原本他们被掳之地，原本他们是在漂流之中，没有安息的地方，没有敬拜的地方。在被掳的人中，诗人曾经也告诉我们，人叫他们唱一首锡安的歌，他们说情愿我的手忘记技巧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在被掳人之地，我怎么能够唱锡安的歌呢？那些人他们的心那么的向往锡安，感谢神，今天神把他们带回来了。在外邦之地没有办法敬拜，没有一个敬拜的地方，但是这里呢，使他们能够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，钉在神的圣所，讲到我们再也不离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地位，旧约是一个图画，但是今天我们的地位，讲到神真实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工作，把我们钉稳在他的圣所当中。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诗人的宝座前，这个位置主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随时我们可以进来，我们可以安稳 我们不是好像只是看见一下圣所圣殿里面的荣耀，我们乃是在幔内来安居。在过去来讲，有圣所也有至圣所。至圣所呢，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的里面，但是今天幔子一撤，飞锦一撇，我们乃是幔内来安居。那今天我们是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，今天神让我们有一个权利，我们可以来敬拜他，我们可以来侍奉我们的神，我们可以一同来服侍。过去以色列的百姓在被掳的人中，他们那么的渴望能够回到锡安，能够来敬拜神。我想以斯拉在这里祷告，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，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。以斯拉真的认识神给他们的恩典和光，但是呢，他也看见了以色列的百姓，若是他们仍然活在罪的里面，怎么来承受神这么大的恩典呢？弟兄姊妹，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但是我们如何来脱离罪的辖制与罪的捆绑？曾经我常常在家里面跟家人交通到很小很小的事情，因为有一次我买了一个不粘锅的那个炒锅回来，我发现说每一次的炒锅没有用了多久，上面就有一道一道的刮痕。那我跟他们讲说，这个炒锅上面写清楚了哈，不可以用铁的汤匙，不可以用铁的铲子，反正铁的东西都不能碰到它。但是没有多久，又是有一道一道刮痕。每一个人跟我回答说，我是非常非常小心的，我绝对不会碰到这个边的。大家都想说，我现在就是方便一下拿一个什么铁条啊什么，但是我是非常小心的，我不会碰到边的。可是结果呢，每一次它还是一道一道的刮痕。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是说到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，我对罪我可以非常的小心的，我跟他可以保持一段的距离，我接近一点，但是呢我不会到触犯的。可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好像那个锅子就被刮了一道，不知不觉的时候，你再怎么小心，你又把它刮了一道。我们必须有一个认真的态度，我们不能容让罪恶在我们的身上。当圣灵光照，你不可能马马虎虎的让它就过去了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神光照他，神光照他，他曾经说话得罪了另外一个人啊，这件事情当神一光照他的时候，他说他知道他错了，不要圣灵光照，他说当时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其实里面已经有了感觉，他是在讲错了话。可是呢，他就一直把他自己安慰自己解释啊，就是说让他就过去了。到了有一天圣灵光照他，他说他还是没有办法起而行，也就是说今天圣灵光照他，你得罪了一个弟兄，你要去和好，你要去认罪，你要去悔改。他说这个面子多难拿得下来，也许我不去认罪悔改，这个人恐怕都忘记了这件事情，他恐怕已经过去了，可能在他心里面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他又把这件事情呢好像忽略掉，又摆在一边。可是呢，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，他每一次在主面前祷告，他里面总有一个事情过不去。就像我们那天所讲的，这个无愧的良心，这个良心若是有亏，好像那个船破了一个洞，你说不出来，你也想要祷告，你也想要追求，你也想要爱主，但是呢你好像跑了一下里面就漏了气了。为什么呢？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，他说他不愿意顺服，他觉得这个面子太难看了，好像他就把这件事就这样子摆在一边，直到有一天他真的觉得过不去了。哦，他顺服圣灵的感动，他向我们的另外一个弟兄说，对不起，那一天我讲的实在是得罪了你， 他们彼此和好，他们拥抱在一起，彼此赦免，他们当中的那个间隔没有了。哇，我们的弟兄他里面非常的喜乐，他和神之间的关系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保险出了问题，不是神的救恩出了问题，但是在那一天他认罪悔改之后，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。感谢主，因为他不单需要认罪悔改，而且呢他需要真实的去面对。所以我们看见以斯拉的祷告，他不单站在以色列百姓的地位上，我们的罪孽甚大，他在那里站在以色列百姓，带领以色列百姓向神认罪悔改哭泣，他们在那里祷告。但是他们不单只是在神面前祷告，他们还起来有真实的行动，要把他们罪孽的事情对付掉。我们来读一下第十章第一节，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，伏伏在神殿的时候，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，成了大会，众民无不痛哭。以斯拉的祷告，以斯拉的灵影响了以色列的百姓，叫这些百姓聚集在那里成了一个大会，他们无不痛哭，他们也都愿意起来来立约，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立约，他们再一次来读神的话，要把神的话恢复在他们的当中，他们立约要照着神的心意来行，离开他们罪恶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今天以斯拉的祷告所带下来的结果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，我们有需要有这样的灵，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行动。在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分家的聚会，在聚会当中有一位弟兄，他是我们的负责弟兄，他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这一年半他因为肾的衰竭，所以他开始洗肾，洗了一年半的时间。他说这一年半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日子，让他里面深深的感觉到人的生命是这么的脆弱，人的生命是这么的短暂，人在地上所能够得着的，所宝贵的，不过是这么的虚空。所以他讲到一件事，他说在这个一年半生病的过程中，他问我们大家，他想到最多的是什么事情。那别人当然不晓得，就他就讲他想到最多的，他说很多的夜晚他没有办法睡觉，他想到对人的亏欠，他想到对神的亏欠。他说如果他要来见主的时候，他里面有多少的亏欠。当我听了我觉得很受感动。是的，弟兄仍然好像在这个病的缠绕之中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但是另外一面，当他从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我认识到主在他身上正在做非常奇妙的工作。他想到的亏欠可能是好小的一件事情哦，但是他觉得说若是一个亏欠，他要带到主的面前来。今天若是有一个亏欠他能够去解决的，他说他真的愿意向他所亏欠的人去讲。他说他觉得他亏欠他的父母，他需要起来。他说现在不是只是坐着在那里感觉而已，他真的觉得说他需要起来。他不知道他还有多少的时间，他不知道他还有多少的机会，若是有一个亏欠他能够直接的去面对去解决，他说他会要去做的哦，在神面前。他说他也觉得有多少的亏欠，没有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没有把福音传出去。刚刚诗歌讲的没有救一个罪人，他想到他年轻也曾经爱主，他也曾经这样的在外面去传福音。他说但是好久好久他亏欠神。当我们听了，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也觉得亏欠神。今天没有神来亏欠我们，今天是我们亏欠神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起来，我们需要认真的去面对。若是我们亏欠了人，我不是只是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感谢主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在神的那一面，我们一定得着赦免。但是神还要我们起来，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不只是祷告，不只是哭泣，不只是悔改，他们还要起来认真的面对他们所犯的罪，脱离他们的光景。我们需要祷告主。所以我们曾经讲过，多少时候罪在我们身上好像是一个捆绑，有一些时候罪在我们身上已经太习惯了，成了一个我们的习惯。但是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所有的捆绑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能够胜过罪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能够胜过一切捆绑的生命。求主来释放我们。今天我们所交通的还不是要你每天去反省，你越反省可能你受到的控告是越多。我们不接受从仇敌来的控告，他说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求圣灵光照我们。当圣灵光照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懊悔我们的自己，我们悔改，我们哭泣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再把自己奉献在主的面前。但是你祷告完了以后，这是圣灵的光照，你需要认真的来面对他，求主释放你，释放你从这些捆绑中出来，也求主帮助你，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，你能够认真的去面对。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神的家是一个团体的见证，要把神彰显出来，特别在神的家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认罪悔改带来复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。在历史上讲到教会当中那个大的复兴来到的时候，都是从认罪悔改开始的。但是认罪悔改也必须是圣灵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。你叫一个人叫他哭啊，你哭啊，你认罪啊，他做不到的。但当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才会说我是个罪人。像彼得，当他真正看见主的时候，别人可能看见主行了一个神迹，他们整夜打不到鱼，主说下网，从这边下网，他们捞到这么多的鱼。但是彼得那一天，他的眼睛不是看见一位神迹而已，他看见这位行神迹的主，他遇见主了。他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。你如果看见主行那么大的神迹，你巴不得说，主啊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君王，赶快到主的那里去，盼望得着一点更多的帮助。彼得说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。他是真正的遇见了主的自己。我们需要祷告，真的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，看见神家的光景，我们需要求主来接近我们，带我们真实的回到主的面前。他将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，我们再也不出来了，我们住在神的家里，我们住在神的殿中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的心真的是仰望主，叫我们的当中能够稍微得着复兴，借着悔改，借着哭泣，借着祷告，我们求主的复兴能够临到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不可以再冷淡退后。刚刚那首诗歌真的是刷在我们的心里，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唱这首诗歌，我也很喜欢这首诗歌。我岂可再冷淡退后，每一次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的光景在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我岂可再冷淡退后，愿我们的主再来呼召我们，再来光照我们，看见说今天我们个人需要活在一个被掳归回的光景，我们个人需要被主来洁净，我们需要真的是得做一个复兴，我们为着神的家来祷告。我想在2000年的确是神要做很特别工作的一年，叫我们心里面积极的起来，站在主的这一面， 这是建造的日子，为着神的家，神亲手在这边要建造。以斯拉知道神施恩的手，是神的手在这里帮助我们。我们呼吁我们自己，呼吁我们的同伴，我们都要起来，一手做工，一手拿着兵器，我们都起来祷告，向着我们的神求主复兴他的教会，复兴他的工作。我们祷告抵挡所有的仇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像以斯拉所看见，像尼希米所看见的，他们不单在那里建造，他们里面向主悔改，向主认罪，他们里面回到神的面前，开始一个真实里面的建造。这是我们需要向主来祷告的。我们不让仇敌有任何的机会，不让仇敌有任何的权势。今天我们需要兴起祷告的人，需起守望的人，需起堵破口的人。我们不让仇敌能够进到我们的当中，我们不容让罪恶，不容让捆绑，不容让世界在我们的里面有地位，从我们里面赶出去。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圣洁的国度，一个有君尊的祭司，他要得着的是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都要起来为主来站住，好吧？我们再来唱诗歌261首。我岂可再冷淡退后？